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非常感谢蒂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李刚副教授愿意接受我采访哈。那么李教授，我看到最近呢，一位乌克兰人在亚马逊云上看到了一份记录有54000份新州驾照的文件夹，并且呢，能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查看这些驾照的图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首先呢，这一类事件实际上属于这个网络文件的泄密。在过去的5-6年里头呢，这一类的事件发生呢，其实是并不罕见。我们都知道，随着这个 Internet 的这个流行，非常多的人呢，就越来越习惯的使用一些就云盘、云存储这样的一些服务。
对，
最典型的就好比说我们的个人存储中间有这个苹果的 iCloud、Google 的 Google Drive， 还有微软的这个 OneDrive。然后这些事情和工具呢，使得我们在不同的设备之间呢，要换文件或者说是要上传照片，甚至是共享文件呢，变得非常的方便。网盘对个人来讲呢，是你可以用来存照片和私人的事情和交换文件，但是对于企业，对于大的公司来讲呢，它同样也有它所用的网盘。最重要的或者说是做的最火热的一个网盘呢，就是 Amazon AWS 的这个 S3、然后它是很多很多公司背后用来存储大量数据的，就是说它的一个 infrastructure。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就是说人习惯用的有一个服务叫做 Dropbox，
对的，
我们交换文件都喜欢用它。但实际上呢 ，Dropbox 它是建立在 Amazon 上的，它背后存储文件呢还是在这个 Amazon 的 S3 上。
原来
这主要的原因呢，就是随着这些云盘的公开，包括企业，他也觉得有了这些网盘呢，使得他可以省掉一些建立专门的这个服务器或者说是这个运维的这样一些费用。那么大多数公司呢都喜欢把他的这个数据呢都移到这个平台上来。那么对于个人的这个文件呢，它的泄露呢，其实我们听过好多例子。2014年9月份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 Jennifer Lawrence 还有那个 Paris Hilton， 他们的那个裸照呢就被人放到了这个网上，然后就找他们巨额现金。如果你看在19年就去年的时候呢，实际上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就是说他把一些名人的那个 iCloud 给他数据给搬出来了，然后是找他要钱。那么这最后发生什么事情呢？最后那个网络专家去看看这最后到底是怎么产生这个情况的。实际上呢，它背后的原因就是这个用户他自己没有保护好他的这个账号密码，或者说是被别人用的这个伪造的官方邮件呢来蒙他一下，他就把这个网络的这个密码和账号都提供给别人，别人就可以存储他的数据。
被钓鱼了，相当于是，是吧？
相当于就是一个钓鱼的这个攻击，就是私人文档有这样的一些可能的一些危险。对公司来讲呢，一样的，因为公司它的数据呢也是放在这样一个网络云盘，那么最常见的就是 S3 的，它不叫盘，它叫 bucket， 就叫数据桶。这一桶一桶的数据呢，它默认的时候它是有一些权限的，比方说它默认别人不可以改，你作为用户，就是你作为这个数据的主人，你是可以增、可以删、可以修改数据，但是很多情况下这个默认是其他人是可以看的。所以如果这个公司的它这个运维没有把那个默认这个隐私设置好的话，他就会发现呢，
别人可以
查看，可能他不该公开的数据呢，别人如果访问到这个，他其实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这一类事件呢，在2017-18年实际上发生的非常的多。然后 Amazon 是就是说当然也非常的配合，你会发现他收到这个新州的这种事件报告之后，他立马就是把 bucket 他这个 disconnect 的，就是大家就看不到了。以前他有发生过一些事情，比方说美国的那个 Verizon， 就是他的相当于他们的 Tetra， 他的差不多就是说600万的这个个人的客户用户的数据呢，他被一个第三方的公司给在这个 Amazon 上给泄露出来。那么这个中间呢，实际上呢，我想这个公司泄露和私人泄露实际上是原因差不了太多，就是 它的原因不在于它这个 Amazon 这个服务平台上，而在于它这个公司的这个相对的当的这个网管，它没有把这个配置好。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Amazon 是个非常负责任的公司啊，它首先呢很快就把这个 S3 这个 bucket 给它给关掉了啊。另外呢，从它的客户，他自己的客户，就是他的这个公司客户来讲，他也没有去泄露这个公司到底是谁。
对，
但是
问他也没说。
对，那个从类似的案例上，就以前的美国啊，或者是欧洲的一些案例上，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个数据来源应该是一家跟这个路管局接外包这个数据服务的这个第三方公司，但不小心把这个给泄露出去了。所以给一句话，对这个云平台上的这一些啊。数据存储了，给一个总结，就是说云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这样一些服务，使得我们不同的设备甚至从不同的地方你都可以去存取你的这样一些数据，但是呢因为它给的这个权限太好，它不小心的时候呢就会给了不合适的人，就是说它更多的这个权限，就好比说有些数据应该是别人都看不到，那么就本公司人可以看到，那么他要不小心这个忘了设置，那别人就可以获取他那个不该获取的那些数据，也就给我们这个用户，就是包括这个新州的这些驾照这个司机，他就带来了很多的这样一些不便和他的这个隐私被泄露的这样一些风险。这个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事情在发生，而且之后呢可能还会发生的更多，因为越来越多的这个公司在采用这种云存储的这样一些数据。
嗯，其实不光是越来越多的公司啊，越来越多的个人也越来越习惯用这个云存储这方面的技术啊。那么一般来说，我知道哈，这些云存储的数据也是存储在云端的服务器，也就是云端的计算机里面。是不是本身，这个存储的数据的这个云服务器或者云计算机也有网络安全风险方面的问题呢？
一句话的一个回答就是说，这个数据安全肯定是放在云里了，还是要受很大的风险。实际上当我们作为这个用户来讲，我们提到数据安全的时候呢，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安全，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第一种安全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不能丢，但是呢别人可以看，那么这种东西呢就是一个可以放在云端，就是说非常重要，但是别人知道了也没关系，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说这种数据即使丢了，我也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这是很典型的。就是说，比方说十多年前那个香港那个艳照门啊，陈冠希的这个照片，我发现他即使丢了，他也不能出去让别人给任何人知道，所以要不然的话就会惹起很大的麻烦。
对的。
所以针对这两种这个安全呢，实际上呢，我们作为这个客户，我们所期望的这个服务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差不多所有的这个网络云盘，它能够保证的是我们的这个数据不丢失。它就是说，不管你在什么地方用什么设备，你的数据呢总是可以用的，基本不会丢失。但是很遗憾的就是说，它并不保护你的第二个要求，就是说你的数据隐私是不是会泄露，是不是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人看，它其实并不承诺这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如果想要保护这个真正的隐私的话，你会学一下，就是说比方说我们是公司的话，我们会学一下到底是大的公司是怎么做的。比方大的公司像比如说银行业还证券业，你会发现呢他们的网络呢跟那个公网，就真正那个 internet public 网络，它是隔离的。然后它甚至里面的计算机，它要是要用这个 USB 往外面拷东西或者光驱，它可能都没有这样一些数据往外面好的这样一种这种设施和接口，那么这是真正要实现这个我们想要的这个隐私安全，可以从这些公司上来学。当然这里面还可能会有他自己的风险，比方说他可能会有商业间谍，可能会有这个内部的这个数据窃取，都是有可能，
这是都有的哈。
对，然而呢我们如果数据放在公网上，那么这些原有的事情呢危险呢仍然都有，那么还得面临的另外一个危险，就是说你的数据也是放在云上，所以这个黑客呢，他实际上是有很多机会去测试你这个数据打不打得开，或者他是不是能够获取你的这个账号和口令。有很多时候我们 就是说用户丢失这些账号可能是很容易的，就好比说14年和19年这一大堆英国的这个名人影星歌星，这些人他们丢失了，他实际上就是受了这个钓鱼软件钓鱼邮件的这样一个猛骗的，然后就把账户交出来。然后实际上另外还有一种可以做的事情啊，经常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呢，有一些这样的报告，比方说他可以在大街上撒这个 U 盘，就丢了一个 U 盘，看着好像是就可能是几 G， 但 U 盘里呢，你一插上去，它可能会运行一些它什么那种 malware 之类的东西，它就会自动的记录你的一些行为。那么大家看到 U 盘呢，可能很多人呢，他就会有这个占便宜的心理，他就把它一插到自己电脑中间，有可能他就会
中招了，
就中招。然后这个是更常见的一些这样的危险，所以。对这个方面呢，就是给一个结论，就是说云存储它给我们提供的是数据的可用性，就是说到处你都可以很好的去存储你自己的数据，但实际上呢，你真正想要的安全呢，你是很难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你所希望的保护的。
其实有一个方面哈，就是比方说这个数据因为存在云服务器上嘛，这个云存储服务器的这个商家，就是提供云存储服务的这个商家，他能不能看到这个数据内容呢？比方说存在我这个服务器上的客户的这个数据，他能看到吗？
这个答案其实是很直接，就是他肯定是可以看到，而且呢，他可能会受这个法律的约束，会把你的数据交给所在国的这个政府，让他的这个政府相关的机构也可以看到。那么这个过程呢，是跟你这个存储数据的这个设计很相关的。比方说我们把这个自己的数据存在这个云平台的过程，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把我们数据和我们东西放在这个服务商的保险柜里。但这个保险柜呢，这个钥匙是由这个服务商所持有的。这个钥匙是什么呢？这个钥匙实际上就是你的数据，服务商实际上是对它进行了加密了。但是这个加密的密钥呢，是服务商所持有，你自己并不持有，大多数时候你自己并不持有。那么你说我好像用了用户名和 password 了，然后登录进去之后我才看到数据了。
对，
是的。但这个过程是什么呢？这个过程就相当于你用这个服务的时候呢，最开始提供你这个身份证明，然后证明你就是你，然后他看哦你就是你，然后这个时候他去取出你的保险柜的钥匙，用他的这个钥匙去打开你的数据给你来使用，但你自己并不持有这个钥匙。所以你如果想一下，你的所有的数据实际上你并不持有它这个解密的这个密钥，你的登录行为只是告诉他你就是你，然后帮助他去找到你所就对应你的数据所存有的这个密钥。所以实际上呢，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这个网络服务它是这种设计结构的话，你会发现实际上你的数据呢，其实是它的这个服务商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可以举这个Dropbox 的例子。Dropbox 是就是说现在是做的非常好的这个云盘啊，因为有了 Dropbox， 好些公司它原先就是好的很大的公司，它的这个云盘它都被它给
挤掉
了，就吃掉了挤掉了啊。但是呢，如果你看 Dropbox 公司自己的报告啊，18年的就下半年它就提供了差不多500多份搜查令的内容，也就是说它的政府要你提供一个特定账号或者一个特定公司的数据，他俩真给他提出来了。然后用户会很奇怪啊，我这个好像是加密的，你不是号称是256位加密，但为什么你可以把这个数据看得到呢？那真看得到，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他有你这个加密数据的这个解密的这个密钥，所以他是看得到的。
那当时那现在这个例子就是为什么 Amazon 不把这个谁泄露信息的这个信息告诉新州政府呢？就是这个驾照文件夹。
因为它可能是不同公司的，它这个 terms of service 有点不大一样。我们如果看 Dropbox 的话，你会发现 Dropbox 的 terms of service， 它现在网上大家可以，你随便一 Google 你就可以看得到，它中间其实提供了非常明显的说法，我们看的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说就觉得 surprise。它是这么说哈，to provide these and other features, Dropbox accesses, store and scan your stuff。就是说它可以存储访问和扫描你的这个存在 Dropbox 上的数据，而且 You give me permission to do those things And this permission extends to our affiliates and trusted third parties we work with. 就是说，不仅这个公司可以存储、访问、扫描你的数据，而且呢，这个许可它可以扩展到跟他合作的第三方公司以及他自己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子公司。所以你会发现这个Jobbox 它本身呢，就是说它在这个 Terms of Service 中间给自己留下了这样一些余地。
嗯，
然后如果我们再去看另外一个很著名的公司啊，微软，微软有这个 Office 365、现在是 Microsoft 365。
对的。
那么他自己都承认，就是说如果是欧盟的用户的数据呢受到他相关这个政府部门提出数据要求，他就会可以提供这个欧盟用户的数据，然后当然他这个数据仍然保持在欧盟的这个服务器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你就会发现呢，其实我们存在网盘上的数据并不是只有你自己看得到，大多数情况这些公司他是看得到的，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他会在这个法律的约束之下，他可能会把相关的信息会提供给这个政府来相关部门来进行审查，
执法部门。
当然 Amazon 呢可能他在那个 Terms of Service 大家可以仔细看的话，可能会发现他也有他的限定，他可能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政府，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政府。那么这一些就是说每个公司会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呢，这些云存储公司它实际上是可以看到你存在上面的数据的。
回到我们比方说普通人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吧，比方说如果比方说用 Dropbox 或者是 Google 或者 Microsoft 他们这个云存储来存储和分享文件的话，这个使用这个云存储技术的这些人一般需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或者是隐患呢？
其实大家需要非常的注意，然后凡是我们使用云盘iCloud、OneDrive、Google Drive、Dropbox 这些，我通常会有四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应该选择这个安全级别高的这个存储服务，通常就是大牌公司。比方说就选用这样一些大的，从大牌公司中间你去看一看它的这个 service， 它是不是明确说它可以扫描你的数据。如果你对这个有点敏感，你就不要用了。就好比 Dropbox， 它明确说它会看你的数据，那你就会存有一些疑问，你可能就会做些事情。然后呢，对大牌公司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好处。就好比说你作为这个 Amazon S3 的客户，你会发现呢，也许他的这个 Terms of Service， 他对他的客户的这个 ID 啊，他是可以进行保护的。就好比说我们看到这个 Amazon， 实际上对于他的客户来讲，他是非常负责的。首先他把这个 bucket 关掉，另外呢他还保护你，不告诉这个政府你是谁，
对，客户隐私。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原则，就是说采用一些大牌的公司的云存储。第二个原则呢，是我们应该关闭一些默认的自动同步。现在的很多软件，就是特别是那个中文的一些云存储的这个服务的软件，你会发现你要安装了它这个 app 之后，它会自动让你把你的这个照片同步到网盘上。
对，
然后这个过程中间呢，你会不小心把你的所有的照片都上传到一个服务器上，然后在这个服务器上呢，很有可能你自己不是太熟悉的话，你的这些信息又是公开在哪里的，然后这个呢就一定是需要了，就是非常谨慎，你看看哪里些这些自动同步是不是你真的想要它自动同步，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信息泄露的问题。第三个要点就是像这些大牌公司的这些服务的时候呢，实际上它这个登录啦，它通常会可以让你有一个二次验证。就好比说你登录云盘，除了你这个账户名和这个密码之外，它还会给你一个 authenticator， 那么 Google 也是 authenticator， 要么是 Microsoft 也是 authenticator， 一个二次验证，或者它会发给你这个手机一个验证码，然后这一个是一定要打开。就是这个打开之后呢，基本上可以保证大多数情况下呢，你不会因为这个账户的这个被窃取或者被别人猜出来了
而不知道，
而导致你的这个网盘就被这个信息就被别人看到，而且你自己还不知道。然后你会发现这个相对来讲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些做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网银所有的网络银行里基本上都要求你来设置一个这个二次验证，这是第三个，就是我的这个建议。最后一个建议呢，就是给高手来说，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好像你真的很需要这样的大容量的这些网盘，但是呢这些网盘的公司它又明确说它可以扫描你的数据，那么你怎么办呢？实际上呢，如果大家技术上面可以熟悉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第三方的加密软件，也就是讲你把你自己的数据在加密之后呢再放到它的这个云盘上，然后这个加密的这个密钥呢是你自己私人所有，所以如果第三方的这个软件如果加密是比较合适的话呢，你存在这一些云盘上的数据它就是一个加密的数据，即使它的服务商拥有加密之后再加密的这个密钥，它实际上看到的也是
你的加密文件，
这也是加密文件，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层保护，这个是目前情况下就是想要在这两个之间进行折中的时候，一个我是觉得比较能够让人比较心安一点的这样一个方法
啊。比方说，我通过 Dropbox 或是 Google Drive 或者是 OneDrive 把这个一个文件共享给了另一个邮件送达人，比如把这个邮件发给他，他不是可以访问吗？然后呢，他呢同时把这个邮件再转发给另一个人，另一个人也可以访问，这种安全吗？
这种实际上是就看你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共享它，因为我们用 Dropbox 共享一个数据给另外一个人的话，实际上这个过程里有两种，一个是让你指定，是把这个文件指定给这个用户，他只有登录进去他的 Dropbox 他才看得到，这是一种。但是更常见的或者大家觉得更方便的一种，就是我就把这个共享了，其实谁都看得到，谁要是收到了这一个 link， 那么他就可以看到他的内容。实际上呢，这一种是大家经常做的事情，但是相对来讲呢是不安全的，因为他如果把这个 Dropbox 的那个 link 再发给任何人，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去点到你的数据里头去看你的数据的内容。
他是可以只可以看到我分享的，他有没有可能说通过什么方法可以追溯到比方说上级目录或者是其他的存储文件夹里面的内容？
目前来说的话呢是不会的，除非他是比较专业一点的黑客，他才会去做这样的一些做这样一些攻击。然后他即使你这个所带的这个盘呢，就是你这个目录，那就 focus on 一个目录，这个目录是一个公开的，那谁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呢你如果共享出去只是那一个 link 的它的这个文件的这个 link， 而不是这个 folder 的这个 link， 那么它其他的人呢正常情况下它实际上是看不到它背后的这个 folder 它的内容的。当然如果是技术好一点的黑客，他会从中间看到，哎，你这个 URL 它到底存在哪一个 Amazon S3 的 bucket 的中间，因为 Dropbox 它是建立在这个 S3 上的，然后他会从这个 bucket 中间呢再去找一些蛛丝马迹，他可能会把你这个 folder 给他 trace 出来，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需要默认对方就是一个高手，这样子谨慎一些。
对，
非常感谢李刚峰教授，谢谢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